《红楼梦》卷七十八，老学士闲张鬼话词，痴公子杜撰芙蓉蕾。
话说两个尼姑领了方官等去后，王夫人便往贾母处来，见贾母喜欢，便趁便回道：“宝玉屋里有个晴雯。”那个丫头也大了，而且一年之间并不离身，我见她比别人分外淘气也懒，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，叫大夫瞧，说是女儿痨，所以我就赶着叫她下去了，若养好了也不用叫她进来，就赏她家配人去也罢了。再说那几个学戏的女孩子，我也做主放了，一则她们都会戏，口里没轻没重，只会混说，女孩们听了如何使得，二则她们唱会子戏，白放了她们也是应该的，况丫头们也太多，若说不够使，再挑上几个来也是一样。贾母听了点头道：“这是正理，我也正想着如此。但晴雯那丫头，我看她甚好，言谈针线都不及她，将来还可以给宝玉使唤的。谁知变了？”王夫人笑道：“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错，只是她命里没造化，所以得了这个病。俗语又说，女大十八变，况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掉歪，老太太还有什么不曾经历过的？三年前我也就留心这件事，先只取中了她，我留心看去，她色色比人强，只是不大沉重，知大体莫若袭人第一，虽说贤妻美妾，也要性情和顺，举止沉重的更好些。袭人的模样虽比晴雯次一等，然放在房里也算是一二等的，况且行事大方，心地老实，这几年从未同着宝玉淘气，凡宝玉十分胡闹的事，他只有死劝的，因此品宅了两年，一点不错了，我悄悄地把他丫头的月钱止住，我的月份银子里批出二两银子来给他，不过是他自己知道越发小心孝好之意，且没有明说，一则宝玉年纪尚小，老爷知道了又恐说耽误了书，二则宝玉自以为自己跟前的人不敢劝他说他，反倒纵性起来，所以直到今日才回明老太太。贾母听了笑道：“哈哈，原来这样，如此更好了。袭人本来从小不言不语，我只说是没嘴的葫芦，既是你深知，岂有大错误的？”王夫人又回今日贾政如何夸奖，如何带他们逛去，贾母听了更加喜悦。一时只见迎春装扮了前来告辞过去，凤姐也来请早安伺候早饭，又说笑一回，贾母歇赏，王夫人便唤了凤姐问她丸药可曾配来。凤姐道：“还不曾呢，如今还是吃汤药，太太只管放心，我已大好了。”王夫人见他精神复出，也就信了，因告诉撵逐晴雯等事，又说：“ 宝丫头怎么私自回家去了，你们都不知道。我前儿顺路都查了一查，谁知蓝小子的这一个新进来的奶子也十分的妖调，也不喜欢他。我说与你大嫂子了，好不好？叫他各自去吧。我因问你大嫂子，宝丫头出去，难道你不知道不成？他说是告诉了他的，不两三日，等姨妈病好了就进来。姨妈究竟没甚大病，不过是咳嗽腰疼，年年是如此的。他这去的必有缘故，敢是有人得罪了他不成？那孩子心重，亲戚们注意常，别得罪了人，反不好了。凤姐笑道：“谁可好好的得罪着他？”王夫人道：“别是宝玉有嘴无心，从来没个忌讳，高了兴信嘴胡说，也是有的。”凤姐笑道：“这可是太太过于操心了，若说他出门去干正经事，说正经话去，却像傻子。若只叫他进来，在这些姊妹跟前儿，以至于大小的丫头跟前儿，最有人让，又恐怕得罪了人，那是再不得有人恼他的。我想薛妹妹此去，必为着前夜搜检众丫头的缘故。她自然为信不及原理的人，她又是亲戚，现也有丫头老婆在内，我们又不好去搜检了，恐我们疑她，所以多了这个心，自己回避了，也是应该避嫌疑的。”王夫人听了这话不错，自己遂低头一想，便命人去请了宝钗来，分析前日的事，以解她的疑心，又仍命她进来照旧居住。宝钗陪笑道：“我原要早出去的，因姨妈有许多大事，所以不便来说。可巧前日妈妈又不好了，家里两个靠得的女人又病，所以我趁便去了。姨妈今日既已知道了，我正好回明，就从今日辞了，好搬东西。”王夫人、凤姐都笑道：“你太固执了，正经再搬进来为是。修为没要紧的事，反疏远了亲戚。”宝钗笑道：“这话说得太重了，并没为什么事要出去。我为的是妈妈进来神思比先大减，而且夜晚没有得靠的人，通共只我一二人。二则如今我哥哥眼看娶嫂子，多少针线活计，并家里一切动用器皿，尚有未齐备的，我也须得帮着妈妈去料理料理。姨妈和凤姐姐都知道我们家的事，不是我撒谎。再者，自我在园里，东南上小角门子就常开着，原是为我走的，保不住出入的人徒绳走路也从那里走，又没个人盘查，设若从哪里弄出事来，岂不两碍？而且我进园里来睡，原不是什么大事，因前几年年纪都小，且家里没事，在外头不如进来，姊妹们在一处玩笑做针线，都比在外头一人闷坐好些。如今彼此都大了，况姨娘这边历年皆遇不遂心之事，所以那园子里倘有一时照顾不到的，皆有关系。 唯有少几个人就可以少操些心了。所以今日不但我决意辞去，此外还要劝姨娘，如今该减省的就减省些，也不为失了大家的体统。据我看，园里的这一项费用也竟可以免的，说不得当日的话。姨娘深知我家的，难道我家当日也是这样零落不成？凤姐听了这篇话，便向王夫人笑道：“这话依我竟不必抢他。”王夫人点头道：“我也无可回答，只好随你的便罢了。”
说话之间，只见宝玉已回来了，因说：“老爷还未散，恐天黑了，所以先叫我们回来了。”王夫人忙问：“
今日可丢了丑了没有？”
宝玉笑道：“不但不丢丑，拐了许多东西来。”接着就有老婆子们从二门上小厮手内接进东西来。王夫人一看时，只见扇子三把，扇坠三个，笔墨共六匣，香珠三串，玉绦环三个。宝玉说道：“这是梅翰林送的，那是杨侍郎送的，这是李员外送的，每人一份儿。”说着又向怀中取出一个檀香小护身佛来，说：“这是庆国公单给我的。”王夫人又问在席何人作何诗词，说毕只将宝玉一份令人拿着，同宝玉还兰前来见贾母。贾母看了喜欢不尽，不免又问些话。无奈宝玉一心记着晴雯，答应完了便说：“骑马颠了，骨头疼。”贾母便说：“
快回房去，换了衣服疏散疏散就好了，不许睡。”
宝玉听了便忙进园来。当下麝月、秋纹已带了两个丫头来等候，见宝玉辞了贾母出来，秋纹便将墨笔等物拿着随宝玉进园来。宝玉满口里说：“好热。”一臂走一臂便摘冠解带，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，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，襟内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。秋纹见这条红裤是晴雯针线，因叹道：“
真是物在人亡了。”
麝月将秋纹拉了一把，笑道：“
这裤子配着松花色袄、石青靴子，越显出靛青的头、雪白的脸来了。”
宝玉在前只装没听见，又走了两步便止步道：“我要走一走，这怎么好？”麝月道：“
大白日里还怕什么？还怕丢了你不成？”
因命两个小丫头跟着：“
我们送了这些东西去再来。”
宝玉道：“好姐姐，等一等我再去。”麝月道：“
我们去了就来，两个人手里都有东西，倒像摆执事的，一个捧着文房四宝，一个捧着官袍带履，成个什么样子？”
宝玉听了正中心怀，便让他两人去了。他便带了两个小丫头到一块山子石后头，巧问他二人道：“自我去了，你袭人姐姐打发人 去瞧晴雯姐姐没有？这一个答道，
打发宋妈瞧去了。
宝玉道，回来说什么？小丫头道，
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，今日早起就闭了眼住了口，事事不知，只有倒气的份儿了。
宝玉忙道，一夜叫的是谁？小丫头道，
一夜叫的是娘。
宝玉拭泪道，还叫谁？小丫头道，
没有听见叫别人了。
宝玉道，你糊涂，想必没有听真。
旁边那一个小丫头最伶俐，听宝玉如此说，便上来说，
真个他糊涂。又向宝玉说，不但我听得真切，我还亲自偷着看去的。
宝玉听说，忙问，
怎么又亲自看去？
小丫头道，
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与别人不同，待我们极好，如今她虽受了委屈出去，我们不能别的法子救她，只亲去瞧瞧，也不枉素日疼我们一场，就是人知道了，回了太太打我们一顿，也是愿受的，所以我拼着一顿打，偷着出去瞧了一瞧，谁知他平生为人聪明，至死不变，见我去了，便睁开眼拉我的手问，宝玉哪去了？我告诉他了，他叹了一口气说，不能见了。我就说，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来见一面？他就笑道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不是死，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，玉皇爷命我去管花，我如今在位正二刻就上任去了，宝玉须得为正三刻才到家，只少的一刻的功夫，不能见面。世上凡有该死的人，阎王勾取了去，是差些个小鬼来捉人魂魄，若要迟延一时半刻，不过烧些纸钱交些浆饭，那鬼只顾抢钱去了，该死的人就可少待个功夫。我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来照请，岂可挨的时刻？我听了这话竟不大信，即进来到屋里留神看时辰表，果然是未正二刻，他咽了气，正三刻上就有人来叫我们说你来了。宝玉忙道，
你不认得字，所以不知道，这原是有的。不但花有一花神，还有总花神，但不知做总花神去了，还是单管一样花神。
这丫头听了，一时邹不来。恰好这是八月时节，园中池上芙蓉正开，这丫头便见景生情，忙答道，
我已曾问他是管什么花的神，告诉我们日后也好供养的。他说，
你只可告诉宝玉一人，除他之外不可泄了天机，
就告诉我说他是专管芙蓉花的。
宝玉听了这话，不但不为怪，一且去悲生喜，便回过头来看着那芙蓉笑道，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主管，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，虽然超生苦海，从此再不能相见了， 免不得伤感思念。因又想，虽然临终未见，如今且去灵前一拜，也算尽这五六年的情谊。想必忙至房中，正值麝月秋纹找来，宝玉又自穿戴了，只说去看黛玉，遂一人出园，往前次看望之处来，意味停柩在内。谁知他哥嫂见他一咽气，便回了进去，希图早些得几两发送利银。王夫人闻之，便命赏了十两银子，又命
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吧，女子老死的断不可留。
他哥嫂听了这话，一面得银，一面催人立刻入殓，抬往城外化人场上去了。剩的衣裳簪环约有三四百斤之数，他哥嫂自收了，为后日之计。二人将门锁上，一同送殡去了。